十二个门徒还有耶稣呢，就从加利利出发，往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，往南部来走啊，一路就做工传道。啊，他们全体呢，其实都不清楚啊，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，第三天又复活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一直到耶稣在科西玛丽园被捕的时候，他们才晴天霹雳，吓得通通跑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刻，这十二个门徒啊，还在梦想，哎呀，耶稣今天要去耶路撒冷的，要显明他弥赛亚的身份的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很有荣耀啊。所以当犹太人很欢乐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，耶稣神的羔羊背着全世界的罪担，要受十字架的苦难啊。就在耶稣受难以前呢，伯大尼的玛利亚在最恰当的瞬间呢，做成了这个美好的服事。那么我们来看他这个服事的三方面。第一呢，他做这件事的目的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第二呢，他做这件事的动机。啊，我们做事情都有动机的啊，你做任何，我们做任何事都有动机的啊。但当然了，也有很多很机械化的事情啊，好像吃早饭没有动机的，反正早上起来顺手就吃了。这很多事情是没有动机，但是很多事情是有意识的，是有动机，那是特别做的，一定有动机的啊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看他的行动，他怎么做的啊。这上面他表达的非常的美丽啊。第一呢，讲到目的，就是伯大尼这个地方呢，是耶稣和门徒在地上住的最后六天的住的地方。在逾越节的时候，耶稣就受难。那么耶稣骑驴进城呢，也是从伯大尼这个地方起步的。那么耶稣升天呢，也是在伯大尼的对面橄榄山升天的。所以这伯大尼这个地方来讲，在耶稣的事工里面，哇，非常有重要地理意义的一个位置啊。所以我们去参观以色列的邮地的话，伯大尼一定要看，伯大尼一定要看啊。那么耶稣呢，可能耶稣在公开传道以前呢，就来，每次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就常常来这个地方。那么耶稣的家庭呢，也可能跟伯大尼玛利亚的家庭非常熟悉的啊。那么玛利亚呢，她十分感激耶稣啊。耶稣过路的时候有别的地方可以去，但是耶稣愿意来到他们这个地方住，好像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话可以住在马可家，马可家的环境很好，因为最后晚餐的大楼就是马可家的。那么科西玛丽园也是属于马可家的财产，所以科西玛丽园是个非常隐蔽的地方。所以耶稣进到耶路撒冷，如果耶稣要想隐退了，要想找个地方安静祷告，跟门徒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，耶稣去什么地方？科西玛丽园。所以这个，所以马可家对这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开放的。但是很奇妙，耶稣呢，每次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都来伯大尼这个地方住啊。那么玛利亚呢，跟他的家庭呢，也没有像加利利的群众，他们可以拥挤主耶稣，靠近主耶稣，听耶稣讲道啊，很难得的。他们没有这个机会，但是很奇妙的，耶稣一到伯大尼就怎么样，给他们开特别班，哇，太蒙福了，最好的传道，最好的牧者，给他们开个别班，太蒙福了啊。那么他们也不能像别的姐妹跟随耶稣四处出去传道来服侍耶稣，但是呢，耶稣就愿意住在他们的家里，接受他们的服侍。所以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对耶稣非常的感激。那么他们自己伯大尼这一家人呢，他们是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，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。那么他们也是不是很富有的，但是他们很愿意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接纳有需要的人。所以耶稣提醒门徒的时候，就跟门徒讲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。为什么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呢？ 就是因为很多有需要的人来找他们的帮忙。啊，所以很奇妙哦。你看圣经里面的记载啊，耶稣在伯大尼啊，没有医病，没有赶鬼，奇怪。耶稣来了这边呢，也没有那些很穷困的人呢，在伯大尼讨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啊，他们很注重这个帮助人的工作啊。那么玛利亚呢，他非常感激耶稣。为什么？他们家不是开这个伯大尼观光酒店的，这么微薄的地方，但是耶稣基督乐意跟他们住，因为他们这家人又愿意帮助人，自己又过很简朴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很得到耶稣的随从者，也很得到什么，也非常得到那些犹太人啊，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敬爱。所以伯大尼玛利亚家，他们家有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，一般都是马上就来帮助他们，和他们同心来跟他们在一起啊，所以很好。那么所以这瓶香，这个香膏呢，可能是他父母传下来的，更有可能是哪里来的，更有可能哪里来，因为有很富有的人，好像马可家，非常感激他们姐妹们呢，这样的善行，很有感动，就怎么样，送他们的礼物。那所以要送给他姐姐马大，马大就讲，哎呀，你不必送我了，这个我用不到，你这样子好了，你不必送我，每次过重要节日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，把最贵重最好的土产送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可以招待耶稣啊，我可以招待耶稣门徒。好了，人家就不送了。然后玛利亚这个膏呢？玛利亚我也用不到，我用橄榄油擦擦就算了啊，我用不到这么好的东西。那么别人跟他讲，哎呀，你还是留下来了啊，就是啊，跟我们中国人送东西一样啊，这个来往要很久的啊，你就留着吧。啊，可能你还要嫁人的，再讲好了，他就盛情难却，他就想了一下，他讲我留下来呢，也不是为了自己，看看有什么更好，看看有什么更好的用处，他就把这个香膏留下来了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放了多久，他没有为这个慈惠工作的需要把这个香膏卖掉，他也没有啊，为着别的亲戚朋友要结婚呢，做礼物送给人家。那么他留着这个香膏呢，他就每次望着这个香膏呢，他就思想能够保留最好的做贵重的用处。所以玛利亚呢，他非常的注重眼前的机会，只要有机会他一定接纳耶稣，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聆听耶稣，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能黏住耶稣不放过他。而且每次耶稣要过路啊，他就怎么样，已经老早就布局了。所以每次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，村口啊一定有人站住的啊，约翰福音11章你就知道了啊，一定有人站住的，就把耶稣怎么样，强制他留下来啊。所以耶稣知道他们非常渴慕耶稣的心，他们渴慕耶稣啊，不但是耶稣可亲，他们有个很深的渴望，就是要认识耶稣，耶稣是怎样的一位。所以耶稣啊，知道他们渴慕的心，耶稣知道人有多渴慕，耶稣就有多大的赏赐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1章啊，耶稣赏赐他们一个大的一个课，就是耶稣用4天的时间呢，跟他们讲一个课，这个课叫什么？拉撒路死亡多少啊？5760分钟，有一本书我们很震撼的，就是死亡9分钟，讲到复活，我们常常用这本书做例子。那么这里讲到拉撒路复活5670分钟，太震撼了，耶稣基督是神，所以这一家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神迹以后，耶稣基督就用4天的时间来跟他们亲自上这一课。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，这一家人成为什么？成为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见证人。所以玛利亚他这次膏耶稣呢，是表达他内心 对耶稣基督的崇敬感恩，他纪念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一家恩典之上的恩典，这是他的目的。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那么动机我们要先从反面的事情来看啊，就是人的渴望啊，有的时候表面不太看得出来的啊，是很隐藏的。我们人真正的动机表面看不出来，很隐藏的。我们先看他没有的动机，他没有什么呢？他没有，第一啊，他没有想到亲近耶稣、爱耶稣、渴慕耶稣自己得到什么好处，所以他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，他还是同样的住，同样的生活，同样的房子，同样的环境，他也没有要耶稣帮助他怎么样扩展他的词汇餐厅呢，让他可以做更大更好的工作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这个他没有做啊。所以他认识耶稣这么多年了他还是过一样简朴的生活，他没有为着物质的需要，为着表面这些来亲近耶稣，来爱耶稣。那么第二呢，有交情呢，好说话啊，我们人呢都讲交情的，有交情好说话，所以交情好的话呢，可以从人呢，可以从得到别人得不到的好处。所以马大、玛利亚他们跟耶稣交往这么久了，这么好的交情，也从来没有看到玛利亚跟耶稣讲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个媒啊？你这个使徒中间哪一位，你的门徒中哪一位还没有结婚呢？帮我做个媒啊？说不定啊，不道人的玛利亚可以成为一个历史教会历史上最好的使徒师母，没有为这个。还有呢，玛利亚有没有看重自己的灵命？怎样可以胜过罪性？怎样可以过更圣洁的生活？怎样可以被神更加使用？我们非常注意自己，所以我们做任何事，我们第一个考虑是什么？怎么样可以建造自己的灵性？那么我们建造自己的灵性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有一个潜意识在里面，我们做事情潜意识的动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希望自己啊，对自己更满意，好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属灵的美术品，这个属灵的美术品，然后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放在基督教名人博物馆的橱窗里面展览啊，说不定。说不定玛利亚还可以放在最名贵的橱窗，最重要的橱窗，放在最好的位置。玛利亚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。还有呢，就是拉关系，有特权哦，好像耶稣有两个门徒啊，一个是什么？约翰，一个是彼得啊，不是彼得，约翰跟雅各啊，他们就希望能够坐在耶稣的左右。哎，伯大的那玛利亚完全没有这样的渴望啊。最后一个没有的什么啊？这个就很普遍了。现在最流行什么？我们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情呢，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就拿一个小板板，咔嚓，干，这叫什么？自拍呀！我们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情呢，就自拍。那么，所以你要如果要把香膏献给主，主领受就好了，你不必自己去感觉，不必自己去感受，不必自己去想，不必自己去欣赏，不必自己去感受。那么其实啊，自拍这个事啊，绝对不是电脑文明，绝对不是媒体文化带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自拍啊，其实是什么？动物的生态表现，真的是动物的生态表现。你看过没有？如果你穿得很灿烂的衣服到动物园去看动物，你看到孔雀，孔雀看你穿得很灿烂，孔雀会干什么？没错，孔雀就是开屏看看哪一个灿烂。这是这个，所以其实暗赞啊，你给自己暗赞，这个不是你电脑文明，不是你高科技，这是人一个这个动物的生态的反应。你不要讲别的，你不要讲这么标志的动物，母鸡下个蛋它都会按赞。你们有没有养过鸡啊？ 有没有？母鸡下了蛋以后怎么样？啊？哎，对，咕咕咕咕咕咕哒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哒，叫很久很久，它叫那么久干什么？给自己按葬。啊，所以这个玛利亚呢，她并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呢，我做得非常的优雅，我做得非常的有风度，可以拿今年的金像奖了，完全没有这样。啊，所以什么时候我对我自己来讲呢，我一有这个意念想要给自己按赞的时候，我可以肯定什么？绝对不是圣灵的感动，绝对不是圣灵感动，是什么？是老亚当啊，想要开运动会，又要做了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啊，这个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就知道，一定是这个罪性，老亚当在那边搞运动了，老亚当搞运动了啊，所以玛利亚呢，他不是这是没有前面这些意念，他只是想着给主，而玛利亚的心就是我能够把什么献给我的主，不是表示他做的很辛苦很光彩，他也不理会别人赞赏不赞赏，他心里面宝贵主，仰慕主，奉献给主，他只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做我自己现在应该做的，就是他内心的火热呢跟他外在的行动是一致的，他不是为着服侍来服侍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为着服侍来服侍，更要紧的，他不是为着享受自己的服侍来服侍，这个很特别的一点。那么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首诗歌，好吧？就是这个460首啊，他的动机。460首，啊，460首，啊，这诗歌460首都归耶稣，啊，我们请弟兄读第一节，副歌不要读了，啊，我们只读前面两行，啊，弟兄读第一节，啊，都归耶稣，都归耶稣，我愿全身都归主，我愿我言语行为应验，终身岁月都归主。那请姐妹读第二节。弟兄读第三节，自我眼睛认定耶稣，世界一切已无睹，仰望悬挂十架恩主，他已充满我眼目。那请姐妹读第四节。所以他的动机呢就是这样，很纯良的，很专一的啊，就是他跟主认同，我只要有耶稣了，我怎么样？我一切都有，我一切所有怎么样？归给耶稣。这就是他的动机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他的行动。他的行动呢是非常有创意，也很有耐性，因为耶稣不知道多少次过路啊，他都有机会可以献给耶稣的，但是他都没有献。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来献呢？因为他的做法是很有创意的，很有耐性，而且他的内心呢是非常的热忱，很热烈，他对耶稣充满了敬仰崇敬，但是他的行动是非常的严谨，考虑步骤，不是很草率，不是草率啊，不是想到的就去做了啊。然后呢，他是一个尊荣主的态度啊。第一呢，他不能够把这个礼物啊直接送给耶稣，因为男士啊不用女士的东西的，这是女士用的东西，男士不用女士的东西，你不能把这样的东西送给男士的。然后呢，他也不能够怎么样，也不能够转一次手。什么叫做转一次手？耶稣啊，我送你一件名贵礼物，到明年母亲节的时候你送给你的妈妈。他也不能够来这样子送你，我有时候送你常常转手的， 转来转去啊，流芳百世，一个礼物就是转半天还在那里，流芳百世，这个转来转去，他也不能够这样送礼，然后呢，他也不能够私下送给耶稣，这个太不要了啊！如果他私下送给耶稣的话，就好像什么，好像路德记里面波那个路德记里面波路德啊，沐浴抹膏换装，然后怎么样，在卖场去找波阿斯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不但犹大讲话，马大也要讲话了。你怎么搞的啊？大姐都还没有想嫁，你要想嫁了？所以非常困难的，不是你要送这个礼物是非常困难的啊！所以这一次逾越节的时候，因为耶稣呢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整个伯大尼这个村呢，对耶稣的认识，对耶稣的那种感激，对耶稣的那种崇敬，已经不能够到一个压制的地步了。所以这次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特别，跟以前不一样，是整个村呢非常热烈的，很激动的，要好好的款待耶稣，所以是个很盛大的一个欢迎的宴席。那么不但是这样，还有很多从加利利的民众呢，他们也从加利利下来过逾越节，那么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到耶稣了，所以知道耶稣要来到伯大尼的时候，他们一进到耶路撒冷呢，就传消息啊，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来到伯大尼了。结果很多耶路撒冷的人呢，通通跑来干什么？一方面是要看耶稣，还要看谁啊？还要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所以那个场面呢，非常的激烈，非常的这个，非常的激烈，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感动人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玛利亚的心呢，养殖不住了，她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款待，我们没有办法来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崇敬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突然有了感动，现在是时候了。现在时候他怎么做呢？他想到一件事，想到什么事啊？有罪的女人呢告耶稣的事情，有罪的女人告耶稣的事情。那么怎么会想到这件事呢？好，路加福音我们现在不用去翻了，如果你有兴趣以后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段，就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，结果有个有罪的女人呢就带了香膏啊，不是，当然不是真拿到香膏，带了说不定啊，没有讲啊，我常常乱讲话的。这个他带着香膏呢就去告耶稣的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无限的后悔，无限的感动，他真的体验到他自己是个罪人，需要耶稣的赦免，需要耶稣的拯救，所以他自己是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因为这个妇女是一个很卑下的妇女，有很不好的背景，他等于是把自己完全的曝光，在这个最高尚的场所把他自己的身份完全曝光，把他身份怎样的一个人展露，公开的展露在人的面前，很没有面子。他不断的流泪痛悔，在用他的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，然后呢用头发擦干，然后还用香膏去摸耶稣的脚，不断的亲耶稣的脚，在那边呢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他没有离开。那么这件事情呢后来耶稣到了伯大尼以后，在他家住的时候，不是耶稣的门徒跟他们分享这件事呢，就是耶稣自己跟他们分享这件事，何以见得呢？路加福音第七章最后一段讲到这个有罪的女人告耶稣。那么圣经什么时候记载耶稣第一次记载，不是耶稣第一次记载耶稣到伯大尼玛利亚的家里做客，第几章记载的？路加福音第十章。你相信了吧？就是这件事情是伯大尼玛利亚 从这个有罪的女人这边学来的，不是他自己发明的，很有创意，但是他学来的啊。所以路加福音第十章才讲到耶稣在他家里做客，做客那一次呢，马大啊很热烈，做菜做菜做菜，结果那一天呢，真是那个面不听话，那个发酵那个酵粉都发不起来，搞半天搞不好，马大毛躁了，他忙就听了玛利亚很入神了，在那边听耶稣讲道啊，很舒服，心里面好快乐。玛利亚就跟耶稣讲了：“耶稣啊，你不在意吗？叫我妹妹来帮忙我，我忙的不能再忙了。”耶稣讲一件事什么？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缺少的怎么样？只有一件。所以你把这两件事连起来，你就知道。伯大拿尼玛利亚告耶稣呢，其实不是他自己发明的，他从这个地方学到的，从这个地方学到的啊，从这学。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香膏呢，我让你去看圣经，特别是英文圣经，很有考究的。把这个香膏啊，不是一瓶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回去自己再好好读圣经，不是一瓶，不是把一瓶拿过来，不是这样拿的，怎么拿的呢？是用一个容器把那个容器倒出来。所以你去看英文圣经呢，只有一本圣经，现代翻译本 LT 叫什么 Living 什么 Translation 什么什么的，那一本书是讲一瓶，别的所有的呢都不是讲一瓶，都是讲什么？讲分量，一个 pint 一个磅，还有多少多少的两，讲那个分量。为什么讲分量呢？表示他是用一个容器把那个东西倒出来的。他为什么用容器倒出来的？太美丽了，快乐跑堂啊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耶稣在吃宴席嘛，快乐跑堂，就用一个盘子啊，把这个容器倒的香膏倒到容器里面，当做一道菜，怎么样？哇，那端出来了，快乐跑堂，就一下跪在耶稣的面前啊，就高抹耶稣的脚，高抹耶稣的脚。刚刚一要开始的时候，犹大就讲话了。犹大就讲什么？犹大的反应好快。刚刚要高抹的时候，犹大就讲话。犹大说：“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”啊，犹大讲30两，整数啊，是个整数。没有三十点几啊，没有30.99啊，老美卖东西的后面都是9.9啊，三十点九九两，都犹大讲个整数，为什么犹大讲整数啊？这是小偷讲话嘛？因为小偷讲价是最大方的，这个高的价值绝对不止30两。因为小偷开价很便宜的，小偷开价很便宜的啊，这还是个整数。所以你听这个话就知道小偷讲的话，因为他的东西不要本钱的啊。那么话刚刚一开始高抹，犹大就讲话了。然后呢，别的11个门徒呢也不责备犹大，一听呢觉得有点道理，在那边旁观呢，评估了，欣赏，无动于衷。玛利亚怎么样呢？她也没有难过，也没有叹气，也没有皱眉头，没有任何的奢望。她积压了很久这种奉献的心愿，她一下子完全倒出来啊，倒出来抹在耶稣的脚上。所以这个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呢，怎么样呢？很有理智。怎么样送，什么时候送，很有逻辑的，就很有逻辑。第三呢，非常有人情。他为什么摸耶稣的脚啊？为什么摸耶稣的脚？这个做得非常有人情。为什么有人情呢？因为第一，他不是耶稣的直系亲属，他不是耶稣的妈妈，他也不是耶稣的妹妹，他也不是耶稣的姑姑和侄子， 这种长辈。那么如果你是亲人，你是长辈的话，哎，你在家里面可以搞摸摸摸这个摸摸这个孩摸这个孩子的头的，因为这日常生活，而不是圣职受膏，是日常生活，这个是很普遍的，特别是有的时候如果哥哥不是哥哥，妹妹啊，有时候很崇拜哥哥的，我见过这样的妹妹，我的妹妹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妹妹不是这样，我见过有妹妹真的是很崇拜哥哥的，爱哥哥爱的好甜呢、啊，真的。有时候哥哥回来了，给哥哥倒杯水，哥哥怎么样的？有时候还真的摸摸哥哥的头，给哥哥摸摸弄弄，哎，真的，因为玛丽她不是这样的身份，她不是她的家长，不是她的母亲，不是她的亲属，所以玛丽亚呢，在人情上她不能这样子做的。然后玛丽亚呢，在人情上她也不能够告耶稣的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请客，玛利亚家不是家长，不是主人。如果是主人的话，你可以高客人的头的。所以耶稣在西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就跟西门讲了：“我进来的时候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是你看，这个女人用她的用香膏来抹我的脚，啊。”用香膏来摸我脚，所以如果他是他家请客，这次不是他家做主，有人为耶稣在那里预备宴席，他们不是家长，所以他高耶稣的脚呢，是做的非常有人情的，做的非常有人情，所以他做的很理智，很逻辑，很有人情，很有人情，所以呢。犹大呢可能还要继续讲话，但是这个时候呢耶稣讲话了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那么耶稣讲这两句话呢，第一句话呢表示他对玛利亚的奉献呢完全的接纳，为我那么耶稣接纳以后怎么接纳法呢？而耶稣怎么接纳的呢？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，所以耶稣呢就讲话了，因为犹大可能还要继续讲。耶稣说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耶稣认为这个宴席呢不仅仅是个欢迎的宴席，耶稣认为这个宴席呢是个送别的宴席，要送别耶稣了，所以要送别耶稣，耶稣要离开世界。要送别耶稣的，任何一个死人呢死了以后都要高的，所以高我呢也是必须的，也是必须的，就好像你周济穷人一样，这是必须的，就是告诉犹大这是必须做的，就算是我的送别的一个宴席我要离开世界了，任何一个死亡的人都要高的，这件事情也是必须的，必须要做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那这句话呢，如果耶稣当时讲话的语调声音那种感觉可以还原，怎么还原呢？有一个办法飞机失事了上个礼拜有架飞机在西班牙失事了，飞机失事了有一个黑箱，对不对？你把黑箱拿出来，把这个语调声音耶稣讲话的这种表达能够还原的话呢，能够还原的话呢，哇，那耶稣基督那种真正的感受才能够表达出来。那么在现在呢，我们只能想耶稣是个完全的人，他能够完全管理控制安排自己的感受，安排自己的感觉，否则的话我想一般的人呢没有办法挡住自己的眼泪，真的没有办法挡住自己的眼泪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来领受这个呢？在耶稣基督受难的前夕最后晚餐的时候，门徒们呢闹意见， 在争论呢，怎么样？哪一个最伟大？哪一个最大？哪一个最重要？不要他们争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了？哪个最伟大？哪个最重要？哪一个是怎么样？那么，耶稣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没有走啊。下面那一班人呢，都在讲哪一个最重要啊？所以这班门徒啊，很难叫啊。啊，所以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叫得出来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跟我都有希望，真的。啊，耶稣这个门徒，这十二个门徒能够叫得出来，你跟我都有希望。耶稣马上要受难了，他们还在争论谁伟大。所以耶稣怎么样呢？耶稣啊，就要教导他们，耶稣要洁净他们，耶稣要教导他们，耶稣要洁净他们。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呢？耶稣就做一件最卑微的事情，用盆子打水，毛巾束腰，然后为他们怎么样，一个一个的怎么样，干什么？洗脚啊。那么玛利亚膏耶稣的脚呢，是他甘心乐意做的，因为耶稣配的。那么耶稣洗门徒的脚呢，也是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做的，但是是门徒不配的，因为这些门徒呢离弃他，否认他，出卖他，但是耶稣甘心乐意的做了。那么最后的旅程呢，耶稣基督最后的旅程开始的时候是这个伯大尼欢迎的宴席，结束的时候是什么？结束的时候是最后的晚餐。所以这两件事啊，其实是两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互相对照的，互相对照的啊。那么耶稣怎么样领受玛利亚的敬爱呢？太奇妙了，耶稣的爱太奇妙了。耶稣是一位舍己的神，耶稣是一位舍己的神。耶稣来到地上，一切都舍了。那么耶稣离开的时候，连玛利亚给他的敬爱他都没有带走，他把这一份的敬爱呢完全留下给谁？给谁？你看这个图画，给他十二个门徒啊，把他从玛利亚接受到的这份爱完全的留下来了。耶稣是舍己的神，耶稣不为自己留下任何的东西，他把这份爱给他十二个门徒，然后个别的一个一个的为他们洗脚。所以当他们为这门徒洗脚的时候，耶稣的心里面难道不会纪念玛利亚所做的吗？他纪念玛利亚所做的每一个动作，他纪念玛利亚每一分的心情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体会到，当我们做父母的为孩子洗脚的时候呢，就对孩子存着很多的期望，很多的关照。哎呀，希望孩子快快的长大，为他们有很多的祝福，为他们有很多的祝福啊，有很多的祝福，有为他们有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期盼啊，很多的愿望。那么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时候，岂不是这样吗？啊，为他们有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期盼，很多的愿望啊，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。但是洗到犹大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洗到犹大？耶稣有没有洗犹大的脚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！你们太不肯定了。有啊，耶稣有洗犹大的脚。当耶稣洗犹大的脚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犹大讲了这句话，好像飞机空难的现场，那个死亡的谷里面传出来的声音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？这句话又涌出来了。那么耶稣的爱实在是伟大，耶稣的爱实在是伟大啊！所以玛利亚呢，她膏耶稣的时候啊，她的行动不但是理智，不但是有逻辑， 不但是有人情，还更重要的一点，他做的非常的怎么样啊，他做的非常有圣灵的引导，圣灵在引导他做这件事。为什么？当这个有罪的女人告耶稣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有罪的女人流了很多的眼泪啊，这个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动作，这个举动很伟大的。玛利亚没有学到这个有罪的女人怎样的哭，怎样的那个动作，她没有学这个有罪女人的伟大，她学什么？她学这个有罪的女人的爱主，这点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做事情不是要做的伟大，你要做的爱主啊。所以耶稣洗脚这件事，全世界都在标榜的啊，所有的都是标榜，天主教标榜的更加厉害。所以下个礼拜你又可以看到了，看到什么事啊？教皇啊，教皇要为人洗脚啊，现在的教皇啊还到监狱里面去为那些囚犯洗脚，还不是在梵蒂冈呢。那么这些教皇去为那些囚犯去为这些人洗脚的时候啊，天主教教皇要什么？要自拍啊，他真的要自拍。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他。然后呢，他的形象导演就建议他了，你洗的时候要怎么洗啊？怎么洗啊？两个膝盖都要跪下来。那么教皇果然跪下来了。请问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是蹲下来的，是跪下来的？约翰不敢写，没有胆量。约翰不敢写，约翰没有胆量。三本福音书更没有胆量来记载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。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字，用一个字叫做屈尊，就是委屈的屈，尊贵的尊，屈尊啊，这个是个宗教名词啊，这真是个宗教上面用的一个字，屈尊，委屈的屈，尊贵的尊。主耶稣屈尊降世，主耶稣屈尊做人，现在主耶稣屈尊在卖耶稣的面前怎么样为他洗脚。耶稣知道，耶稣为犹大洗脚的时候知道，与我一同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，因为犹大的出卖，因为犹大带人带路到一个最隐蔽的科西玛丽园来捉拿耶稣，结果怎么样？冤屈的审判，残酷的鞭打，百般的侮辱，背十字架走过这个悲苦的路，然后怎么样？钉在十字架上，喝尽死亡的苦杯，流尽最后的一滴血，结踵而至。但是耶稣怎么样？好像玛利亚，当犹大讲这句话，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的时候，玛利亚毫不动容的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现在耶稣基督自己呢，屈尊降世，屈尊做人，屈尊在卖他的犹大面前毫不动容的为犹大洗脚。所以耶稣领受了玛利亚的爱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留下玛利亚给他的爱，耶稣没有带走任何的东西。所以这里讲到玛利亚他告耶稣的行动，不但是理智，不但是逻辑，不但是人情，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做得伟大，是要有圣灵的引导。那么耶稣讲的第二句话里面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不常有我呢，是耶稣把玛利亚和门徒啊做一个反比。耶稣现在就把玛利亚和门徒做个反比，做个反比，怎么去比呢？就是不但是提醒不但是提醒犹大一个人，也是提醒这11个门徒啊，他们跟耶稣呢 住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，24小时可以讲怎样形影不离的，但是呢却是不常有我。那怎么会这样呢？形影不离的怎么会不常有我呢？三年之久，主在他们的心灵里面的地位，那个宝贵的程度啊，并不多，不多的。所以用医院的一句话，你没有住过院，你开刀有没有住过院？开刀以后很痛的，我开过两三次刀啊，住院很痛的，所以你一痛的时候，医院不先给你吃药的，医院你痛的时候，耶稣医院的药才厉害啊，医院的药很厉害的，他的治疗法好厉害的，医院不给你吃药的，一来的时候他问你什么？你痛吗？从一到十你有多痛？哎，你明白这句话，这是最厉害的止痛药，这是最厉害的止痛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痛吗？你这个痛没有什么呀，小意思啊，有上限跟下限的，一到十，你痛了不会了不起的，不会穿天的啊！你一到十，你多痛？一到十你有多痛？哎呀，不敢讲了，真的不敢讲了。为什么？这是给你个提醒啊！一到十啊，你痛痛痛痛痛，过了晚上十点钟没人理你，你还在想办法赶快约束约束吧，打起精神来。哎，有用啊！一问以后，我痛得少了一半了。那么这个，所以你痛吗？从一到十你有多痛？你有耶稣吗？从一到十你有多少？怎么回答？这些门徒啊，最多是三到四，甚至还有什么？还有零，好像犹大这样是个零。啊，所以这句话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怎么看自己呢？就是我可以做主的工，我可以做主的工，但是我的目的不完全，我的用心不完全，我的动机不完全啊，就等于什么？不常有我。玛利亚跟马大虽然他们没有机会跟耶稣基督24小时形影不离，但是他们的心灵空间呢，100%都是主耶稣的，只要给我耶稣就够了，不需要任何的鼓励，也不需要任何的回报，只要跟耶稣，我只要能够奉献给耶稣就好了，不需要任何的纪念，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自拍，很奇妙的。太初啊，创造万物的主耶稣。太初创造万物的主耶稣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竟然有一个受造的玛利亚，让耶稣能够得到安慰，让耶稣能够得到温暖。将要离开世界了，所有的门徒都要离弃他了，但是有这一位永远不会把耶稣基督舍下的爱慕者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我们每一个信徒啊，不管我们的才干，不管我们信主多久，也不管我们的年龄、任何的背景，也不管我们任何的处境，我们总是有机会呢，可以服侍主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服侍做到尽最大的努力，做到很好啊，那是很难得的，是很好的啊。如果我们有主的恩典呢？能够学到玛利亚这样的心肠来服侍主呢，才有主耶稣。
我们谢谢陈牧师给我们的信息。今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，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思考啊，这一周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自己的心。